好，英语姐妹，主日平安。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开始上课。我们从上周开始呢，我们就进入了摩西五经的第二本书《出埃及记》啊。我们一起到神面前先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们今天开始看《出埃及记》的这本书，就求真理的圣灵亲自做我们的老师。赐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从你的话语中得着真理的亮光，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来复习我们读经班的金句啊，一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启示录后书3:26-17。再来复一下我们读经者应该具有的一些基本的信念啊。第一是，我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就是我们要带着信心去读神的话。我也相信说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就神的话是活泼长存的，就是甚至我们每一天去读的时候，神都会借着圣经向我们来启示他的心意啊。我也相信说，一个人若是喜爱遵行神的话语，这个人一定会蒙福啊。其实神的祝福、神的爱都是透过他的话语来体现出来的。我相信说，教会若要复兴，主的道必先要兴旺。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我们这个是一个读经班哦，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个进度。把这个指定的经文读完哦。比如说，我们上周是读的出埃及记的1到10章啊，我们这周呢就要读11到20章。然后我们也参加随堂测验，然后呢有良好的上课的态度。出埃及记呢，它是紧接着创世纪来的。出埃及记的主题经文在19章的3到6节，这里讲到耶和华神从山上对摩西说：“你要告诉雅各家，其实就是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里有几个关键字啊，就讲到了带来归我，就是神说要是把以色列人要带出来，是来归耶和华的。然后讲的是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然后后面也再次讲到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其实这都强调了说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是要归给耶和华的，所以这就带出来出埃及记的主题，它是在讲做神的子民。提到出埃及的时候，我们就讲这个叫救赎，但是呢，圣经里其实讲的说救赎只是一个手段，它不是它最终的目的哦，神最终救赎我们的目的是来归耶和华为圣，来做他的子民。其实今天神拯救我们也是同样的心意啊，也是让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来去归给神。而做神的子民是神对人永恒不变的心意。我们到启示录里面也看到说看到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也就是神拯救我们是要建立一种关系，就不是说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事情就结束了。他是要我们要归他，然后呢做他的子民，然后呢我们要把神当做我们的神，就是要建立一种关系啊。这个是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看到神这样一个心意，也是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要特别要重视的，要去建立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拿创世纪跟出埃及记比较， 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了选民，神拣选亚伯拉罕，也拣选他的后裔，成为神的选民。而在出埃及里面，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如何做神的圣民。其实圣其实就分别出来的意思啊。我们知道说圣在圣经里面讲的就是分别出来归给耶和华的，就是神拣选我们是要归给他的，我们是属神的人。所以说，我们是蒙神拣选，然后呢，拣选出来是要做神的子民。在创世纪里面是拣选了一个家族，而到出埃及记里面就看到这个家族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民族。神是要拣选一群人啊出来要做他的子民。在创世纪里面有成为大国的应许，而在出埃及记里面就看到这个应许的实现。因为神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之后呢，不是神的最终的目的哦，神最终是要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哦。所以这也让我们思想说，我们蒙恩得救的整个的这种属灵的历程的三个阶段，一个是出，一个是进啊，就是埃及在整个圣经里面它代表的是。一个世界啊，就代表的是捆绑之地或者是为奴之地，而迦南代表的是神的应许之地，就是说神不仅仅是把埃及人带出来就结束了，最终的目的要带到神的应许之地，带到迦南那边去。但是在应许之地和捆绑之地中间呢，有一个旷野的历程啊，就是这漂流之地。当人的信心还不够的时候，你没办法进到神的应许里面去啊！甚至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也还是一抹的软弱，我们还是回到旷野里面漂流之地啊！就我们在思想说，我们现在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啊？神最终的心意是让我们一颗顺服的心，一颗相信的心，能够完全的进到神的应许当中去。出埃及记呢，一共有40章。而我们从按照神的对人的这种心意来看的话，它可以分成三段。第一个是就1到18章，这就讲的是救赎，就是讲的是神怎么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这讲的是神拯救人，这也是神的恩典。在这部分里面讲到了有摩西，神赐下了一个拯救者，然后呢有十灾，神赐下了一个拯救的这样一个方法。19到24章特别讲到的是神来教导人，就是神的话语在人间有10诫，就讲到这个是神的整个教导的一个总纲，然后有约书会在更一些细节的部分来去教导我们怎么过分别为圣合神心意的这样一种生活。而到了第25章开始呢，就开始来启示怎么建造会幕。我们照说这个会幕或者帐幕呢，它预表的都是耶稣基督，它代表的是神与人同在。可以讲到有建造会幕的指示过程中有些拦阻，然后呢，最后把会幕建造起来。所以我们整个来看出埃及的大纲，你会看到说40章的内容后面主要是在讲，神无论是神教导人还是神亲近人，其实都是在培养我们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就是用神的话语让我们去明白神的心意，如何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然后呢，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有怎样的一种心去跟神同在啊？就是我们当我们信神，我们依靠神的时候，神的同在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神是愿意与我们同在的，只是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愿意与神同在。这个是从神的心意上来分段啊。另外一个分段就是从这种地理上的分段，就是呢，它其实就讲到了三个地点啊，一个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然后从13章到18章讲的是以色列人被摩西带出埃及来啊，神用摩西带出埃及，然后呢，在路上的这段经历，就是在 西奈山之间的这段经历啊，从地图上看，它是从埃及出来，一直朝南走，然后到了西奈山这边，然后这边去颁布律法，然后去建造会幕。所以这个是今天的一个地图，你看到在歌山那边就是在其实，在尼罗河的入海口那边，那边都是绿色的，是很肥沃的一片土地。而且到后面这些旷野飘落的地方，其实都是很荒芜的地方。就是埃及这个国家呢，在整个以色列民它的历史上有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啊。我们从创世纪里面也看到，当亚伯拉罕他到了迦南之后，灾荒来的时候，他的一个选择就是到埃及那边去了。然后后面，到雅各还是到约瑟都是跟埃及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到后面看到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应许之地之后，他们是他们建国之后，仍然是跟埃及有关系，甚至到耶稣基督降生之后，然后神也指示约瑟带着他们全家去埃及去避难啊，但是他们要那个杀害耶稣。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埃及这个国家，我们稍微对它有一些认识。就是埃及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啊，我们一直称有四大文明古国，有我们中国，埃及也是其中之一啊。它是在主前3200年左右就有这样一个国家了，就是它中心是在尼罗河这个领域里，这个流域里面啊，所以它的农业很发达。整个埃及的历史可以分为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到后王国这样一个四个时期。就是埃及这个国家历史上也是多灾多难的。他也是很多次被其他的外来的民族给征服，在主前343年呢，是被波斯所征服。那个时候波斯是很强大，就是当时虽然这个法老制度保存下来，但是就是做法老的已经不再是埃及人，他已经是外族人了。然后到后来主前331年呢，就又被这个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所征服。还有建造了这个亚历山大城啊，这个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个文化的中心。我们在新约里面也会提到这个地方。然后就这个时候，埃及就受希腊人的统治。当亚历山大死后之后呢，这个他的将领多罗米呢就统治埃及。成为多罗米王朝，后来就被罗马所征服，然后再后来又被这个阿拉伯人所入侵，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个部分。所以后来又被土耳其人，这埃及它的现在仍然定义为一个阿拉伯的国家，中间又被法国、英国占领过一段时间。所以到1922年才宣告独立啊，然后1971年改名一下现在的这个国家叫埃及阿拉伯共和国。这是埃及的一些简单的历史，但是在圣经里面，埃及代表的是世界啊。其实，我们讲出埃及记，它仍然是在预表我们今天基督徒被神蒙神所拯救啊，就是埃及是以色列人的为奴之地，也是我们今天在得救之前，我们也是活在为奴之地啊，就是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是撒旦的奴仆，这个是我们的为奴之地。而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其实在创世纪里面很早就已经预言过了，在15章里面，神对亚伯兰讲应许的时候就讲到了这件事情。神给亚伯兰说，应许他有很多的后裔，也应许他有很多的土地。但是呢，要真正的要实现这些呢，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讲的说，他的后裔呢，要去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啊。这都是在讲在埃及啊。 然后他们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就神要惩罚埃及人。然后后来他们带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那后面讲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哦。那个时候还是在迦南地哦。所以在创世纪里面，神已经对亚伯拉罕就已经预言了这件事情。我们而出埃及到400多年之后呢，这件事情就应验了。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地共有430年。所以后来就以色列人，就耶华就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了。我们先来看经文，第一章它就紧接着创世纪来的。创世纪到结束的时候是讲的是约瑟他死了，然后他的棺材呢就停在了埃及。后面就会计一开始他就介绍，当时雅各带着以色列全家来的这些人的名字。当雅各死了，就是他那代人都死了之后，然后讲的是以色列人生养众多，然后呢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到后面有一个王，来去治理埃及，而这个王呢是不认识约瑟的，所以呢，他就对以色列人就不会再那么友好了，甚至他们有很多的顾虑，他担心这个以色列人会，他太强盛了，就是他们会联手来去攻击埃及人，所以他就做了很多的事情来去虐待或者是迫害、逼迫以色列人。首先呢，是让以色列人来去做苦工啊，让他们去建造。一些城市建到两座叫基霍城，只是圣经讲说，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就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然后他们又开始来去减少这个以色列的这种人口，所以呢，法老是对这个收生婆呢去给他们下命令啊，就说只是这个女孩留下，这个男的都必须要杀死啊，但是收生婆呢是敬畏神啊，他没有听法老的命令，而是保全了男婴的性命。后来的法老呢，又甚至向全体的民众下命令，就是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呢都要丢在河里面啊，而是把女孩留下来。所以结果呢，反而是摩西被保存下来80年以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时候，以色列的男丁都已经达到了60万人之多。所以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人的就是法老的这种逼迫或者迫害，虽然看上去很强大，但是因着神的看顾保守，人的迫害是不能够胜过神的心意的。神要让这个民族要成为一个大国，成为一个大族。从第二章开始呢，就开始在讲摩西了。摩西是神所拣选的这样一个拯救者。我们先从整本圣经来看一下摩西他的一些基本的生平。就是摩西的他的父亲呢是叫暗兰，母亲叫约基别，就是他们两个呢都是非常敬虔的立位人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也特别讲到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就是他的父母也是有信心的。这样的立位人，到后面藏不住的时候呢，他们就把摩西放到了一个箱子里面。我们前讲创世纪的时候也讲到说，这个箱子它用的词和方舟是同一个字其实都代表的是一种一个保护。后来这个孩子呢就被法老的一个女儿，就是一位埃及的公主给看到了，从水里面就给救上来了，所以他给他起名叫摩西，意思就是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所以他的养母呢是一位埃及的公主，所以他有一个姐姐叫米利安，还有一个哥哥叫亚伦，但是摩西呢是活了124岁所以讲他死的时候呢眼目没有昏花，精神也没有衰败。就是摩西的整个的120年呢，可以分成3个阶段。 他前面这40年呢是在埃及啊，基本上在王宫里长大的，受到埃及的那种很好的教育啊。然后他中间的40年，他因为替他的同胞出头，杀死了一个埃及人，就法老呢知道这件事情呢，就想杀摩西，摩西呢就跑到米甸那边去放羊啊，并且在那边去安家。娶了当地的一个祭司的女儿，在那边放羊有40年，然后到他80岁的时候，神来亲自呼召他，所以他的后40年的生命呢，是被神所用，来成为神所拣选的拯救者，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申命记》里面也讲到摩西的埋葬啊，就是。特别提到说，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崖地啊，是神把他埋葬的，是并且这个墓地呢是没有人知道的。就到犹大书里面呢，新约里面也又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讲到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啊，就讲到一个灵界里面发生的一件事情。然后在福音书里面，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曾经有摩西显现啊，还有以利亚跟耶稣讲话，这是都是。当然，在希伯来书里面有很多地方也提到了摩西，他是神所忠心的仆人，在神的家里面尽忠啊。那么来看摩西的这3个40年，就是他的第一个40年，他是主要是在埃及王宫里度过的。在《使徒行传》里面也特别提到说，摩西他是那个时候他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人，讲的是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啊。其实也就是说他，他前40年他是很能讲话，做事也很有能力。直到我们看到后面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一直在讲说：“我笨口拙舌，我不会讲话。”就是。他其实，在前4年，他是很能讲的一个人。然后呢，他也很有勇气。当他看到他的同胞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他为他的同胞出头，就杀了一个埃及人啊。其实，在希伯来书里面还特别提到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就讲的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以摩西因的信心来做出来的。所以这也是讲的说，其实在埃及，我们一直在讲说它是预表世界啊，你在埃及那个地方去享受的实际上是最终之乐。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所谓的快乐，其实也都是这样的最终之乐。这是讲的他第一个40年呢，他能。就是摩西，很有能力，他也很有勇气，很有胆量来去做。那你到第2个40年，就好像看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摩西。就说当他杀埃及人的这件事情暴露之后，法老想要杀摩西呢，摩西就逃跑了，就寄居到了米甸那个地方，然后呢。和米甸的祭司的女儿结婚，在那生了2个儿子。然后这40年，他的很多生活没有记载太多，但是从神呼召他的时候，他一直在强调说：“我不能，我不能啊！”就是这个40年，他就跟前面第一个40年好像就变了一个人一样。所以，当神呼召他的时候，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呢？我觉得我什么都不是。你怎么能？我没办法去来做你交代、托付给我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使命。”然后他还讲到说：“我的能力是不够的，我素质是不能言的人，我本是拙口笨舌的。”所以，第2个40年讲到了他不能，他摩西觉得他什么都不能做，那么到后第3个40年，当神呼召他，他出来去 成就神的旨意的时候，哎，他就成为一个我不能，但是神能这样一个人啊。可以在后面看到，他带领百姓过红海，然后在旷野里面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啊。他因着他倚靠神，哎，他就能做很多的事情。有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要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啊！”是，他是靠神的时候，哎，他就又能了，靠他自己他是不能的。其实，在前面1到2章里面还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神他是一直在眷顾他的百姓啊，就是说。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待，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就知道他们的苦情，就是神是，完全体察，完全知道那他的选民所那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神今天也是同样来句，他知道我们的身上的每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需要去凭着信心来去向神来求啊，来去向神来去倚靠神。所以神是守约的，神是信实的，神纪念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要采取行动。所以神来呼召摩西就要去施行拯救。所以在第4章就讲到了整个呼召的过程，就神呼召人，他首先是呼召神所用的工人，与神所用的器皿，就在这个经济里面去喊摩西，摩西说：“我在这里。”这是一个意象啊，所以讲到说在何烈山那边，其实也就是西乃山啊，就讲这个又。看那荆棘好像着着火，但是呢，这些荆棘呢，哎，却没有被烧灭啊，就是那荆棘还一直在那里，只是一直在着火，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异象。摩西就很惊奇，就过去看了。神特别提醒他说：“不要近前来，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占之地是圣地。”所以神就向摩西来启示说：“我到底是谁？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就向向摩西讲到说，他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他都看见了，他也听见了，他也知道，所以他要给摩西一个使命，要让摩西将神的百姓从埃及地来领出来。所以神呼召人是要赋予他们使命，要去做事情的。那我们看到，这是摩西表现的是一直在不停的推辞哦，所以他第一次的推辞是在3章11讲到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就是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资格，自己什么都不是，我没办法完成你我交代我的这个事情。第二次推辞呢是以知识不够为借口啊，就是后面提到说那如果那以色列人问说，就是你差他来的这个神叫什么名字，我怎么说呢？然后第三次就讲说，以他的这个信用不够为借口啊，就是第1章第1节讲到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然后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然后第4次又再次说我素质是不能言的，我本是拙口笨舌的。其实第4次那时候，第4章第14，神给他讲了，说我是赐给人口才，我是造人的口的神。我既然让你去，就是我必然会赐你口才，指教你当说的话。其实神都这样讲了，摩西还在讲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就是他，就完全是最后就耍无赖了。就是你，反正不管怎样讲，我就是不想去了。所以第4章14节讲的耶和华就开始向摩西发怒，但是他还神一直在坚持就是 因为我们看神其实对摩西所提出来的这些借口呢，其实都是有回应的。所以神也启示他自己，告诉他说：“我是怎样的一位神？你可以跟以色列人讲，差派你的神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啊？”他也设立代言人，让他的哥哥来去代替他来去讲话。然后呢，也应许他神迹啊，给了他其实给了他三个这样的一个神迹啊，一个是这个杖呢可以变成蛇，再一个就是这个长大麻风，然后得医治。然后讲到这个水变血啊，就有这三个神迹，那些人必然会，会信你啊。到最后，摩西实在是没办法推辞了，他就只好答应去了。其实摩西那时候去仍然是很勉强的啊，他的态度仍然不是那种很积极的一种态度，所以他就跟他的岳父辞行，其实他跟他岳父辞行的讲的这话还不是神给他讲的是他要去埃及去做什么事情啊，他只是说我要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啊。其实他讲的这话呢，其实也在撒谎，因为神让他的目的是回去要做一件更伟大的事情，要把神的选民要带出埃及来。第21节，就第四章第21节，我们稍微留意一下，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事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启示行在法老面前，但我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大家注意，在那个小字里面，他讲到说这个使呢是任凭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后面会就是会看到，当摩西靠着神来行这个十灾的时候，从第六灾开始就讲到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啊，所以这里面就特别讲到这个"使"的意思，实际上是任凭啊，任凭的意思，不是说法老的心本来是柔软的，神让他的心变刚硬了，而是说神任凭法老的心刚硬啊。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已经讲出来了。在这个路上呢，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其实这个是神的管教，讲到就是4章24到26节，讲到神要击杀摩西就这个事情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也就是说，神拣选了摩西，哎，摩西好不容易答应了，他要去了，已经都走在路上了，为什么神又要来去击杀摩西呢？所以这段经文也是在整个的出埃及记里面是很难解的一段经文啊，就是因为这段经文交代的细节呢，也不是特别的多，所以我们只能根据这个经文里面所提供的这些线索呢，做一个合理的一个推测。在我们的讲义里面，王牧师写的也很详细啊，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我这里就是主要的来提一下几个要点。首先，讲到神的拣选与分别为圣的这两个原则呢，都是同时成立的，就是神凭他的主权和恩典来拣选神的工人要去做事情，这是神这方面他来做拣选的事情。那么蒙拣选的这个人呢，你要分别为圣，要去成为神合用的器皿，要去分别出来，就在这个两个原则之下发生了这件事情，也就是摩西是蒙神所拣选的。那在这个段经文里面，特别讲到说，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25节说，西波拉就是他的妻子，就马上就做了一件事情，说拿出一块火石，就是一块很锋利的一块石头。就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你真是我的血囊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希伯来说：“你因割礼就是血囊了。”所以这个危机化解的原因，就是他的妻子为他的儿子行了割礼。所以摩西有没有行割礼呢？我们从圣经里并没有讲，但是我们从摩西的父母是都是很敬虔、敬畏神、有信心的立位人， 来看的话呢，因为新隔离是在孩子生下来第八天就要做隔离啊，所以很可能摩西是他是行了隔离的啊，但是他的儿子没有行隔离，也就是说，当摩西他在米甸这种外邦之地生活的时候呢，他应该是没有顺服神的教导，就是没有给他的儿子行隔离啊。所以呢，一个蒙神拣选的人，他分别为圣，他的全家都应该分别为圣啊。所以在创世纪里面，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也特别提到说，世世代代的男子都必须要遵守割礼这个立约的记号，就是凡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背了我的约啊。所以摩西呢，没有给他的儿子行割礼，所以呢，显然他的妻子就。很快就反应过来啊，就马上跟他的儿子行了隔离，而这件事情就化解，就化解过去了。这个雪狼呢，其实就是讲的是带血的新郎或者带血的丈夫啊，就是在希伯来看来，因为割了他跟儿子行隔离的时候必然有血嘛，所以讲的是因着这件事情，现在又重新得回了摩西，得回了自己的丈夫一样，就讲的他是带血的新郎。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神的拣选和分别为圣的这两个原则。在圣经中，我们其实还会看到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就是说，在一个新的时代，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关头的时候呢，神会有一种特别严厉的管教。比如刚才我们看到的，在出埃及，就是这样一个很大的事情要发生的时候，他对他的仆人要求是很高的，就是他要击杀摩西，就是。要求你不仅仅是你自己要行隔离的，全家都应当，分别为圣，都是要完全按照神的教导去做事情。那到后来，一个祭祀的制度要去开始的时候，亚伦的儿子，就是他的两个儿子拿，没有按照神的教导去取火，用燔火献祭就被神所击杀。然后到进入迦南那个开始的时候，因为这个亚干这个人呢，他也是违反神的命令，自己拿了一些这个战利品呢，就被杀了。到后面当大卫要把约柜要迎进这个耶路撒冷，就是那个时候从耶路撒冷为圣城，那边有圣殿，然后完全一个新的敬拜要开始的时候呢，在运送这个约柜的过程中，那个约柜要从车上要掉下来了。这个赶车的人呢，他就去乌撒就去扶约柜啊。在人的看来，这件事情好像它是件好事情嘛。我那个这约柜要掉下来就摔坏了，那我扶一下有什么不对呢？哎，但是这个乌撒就被神给击杀了。所以这件事情代表是什么？就是代表当时那个人呢，他对约柜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他已经不了解了。就是知道说，约柜是代表神的啊，人是没你，你是不能够去碰这个约柜的啊。这个约柜掉下来，神会负责他啊。就是他，神不让他摔坏，他就不可能会摔坏啊。就是只说当时对神对神当时的人对神对约柜都没有一个敬畏之心，他觉得约柜就是一般的柜子，所以他哪有就拿手去碰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乌撒被击杀，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对神没有敬畏之心，对约柜没有敬畏之心了，已经。所以，神用击杀乌撒这种方式来去提醒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要做的一件事，敬畏神，如何去敬畏神、敬拜神。所以到后面新约里面教会时代开始的时候，也有这个亚拿尼亚夫妇欺哄圣灵，他让我被击杀。所以，在一个时代的开始的时候，会看到神的审判，神的管教是特别的严厉的。在这部分里面，还有一段很重要的神对人的他的自己的启示。因为当时摩西说：“你也派我过去。”那别人问我说：“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那我怎么说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神自己启示说他是谁。说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但是英文里面就是翻译成 "I am who I am" 或者 "I am that I am"，就是我是我所是的。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我是自由拥有了"，这个翻译的也很好。就是神本身是不需要名字的，但是为什么我们都需要名字呢？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到，神给亚当让他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跟神这些创造物你要去起名字。就是我们是受造物，我们这么多受造物，我们需要有名字把我们能够彼此区分出来啊。但神是唯一的造物主，他不需要被区分出来，他就是神。所以神的回答就是就很简单啊，就是你说我是谁呢？我是是我是的。我们不太容易理解这句话，神就说我就是我所是的。其实这里面包含了很多的神的属性。它的属灵的含义的启示，它表示说神是自存的，我不靠其他的外界的因素来去支撑我的存在，然后我也是自足的，我不需要外界。然后也讲到神是永恒的，它是不变的，所以它是自由的，也是永有的。所以神要让我们去认识他的名字，其实在出埃及记里面几次提到说神来施行实在。是让埃及人知道他是耶和华，也让以色列人知道他是耶和华，他是那位自由拥有的神。他要我们去认识他的名气，也就是认识他的属性，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让我们按照这样一个真理去信他，去亲近他，也去按照他的名来去敬拜他，来去侍奉他。所以在新约里面，耶稣是屡次自称为我是啊，他就宣告啊。他就是神，在3章15节和6章23节里面也说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其实耶和华的意思就是他是，但是神自称为我是啊，就神自称说我是，但是我们称神耶和华的时候，就意思是他是的意思啊。所以耶和华他的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是。这个 YHWH 4个字母啊，就是但怎么发音呢？也不太知道。所以呢，在后面就是以色列人他不敢妄称神的名，他碰到这个字的时候，他往往是以主这个字来代替的。所以有一个神学家就将这个就是 Adonai 这个字，主这个字里面的3个的元音或者是母音放到了这个词里面去呢，就发出了成为耶和华这个音了。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个。它的 YHWH 的它的正确的发音应该是亚威的意思，但是其实怎么发音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来透过神的启示来认识说神他应该是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按照神所示的去来敬拜他，去信靠他来侍奉他。所以在埃及记里面有出埃及记里面有很多对神自己的启示，讲到神是一位永生的神，是一位自由拥有的神。讲到神的名，也讲到了神是造物的主，也讲到了神是全能的神，他也是信实守约的这样一位神。然后到十诫里面也就讲到神是独一的神，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所以神呢也是一位祭邪的神哦，所以讲说你不可敬拜别神，因为神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34章里面后面也讲到说，神是一位慈爱公义的神，说是蛮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和罪恶，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3世代。所以在整个出埃及里面，有很多地方都是在启示说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后面就讲到摩西呢，就到了埃及，也找到了这个亚伦呢，也去按照神的吩咐呢去迎接他，然后他们后面就去见摩西。第5章讲到他们第一次去见摩西，见这个法老，就是摩西和亚伦去见法老，特别讲到说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啊，守节的意思其实就是向他来敬拜。这反而呢，会反而让这个法老呢更加的来苦待这个以色列人啊，就讲到说，让他们本来做砖的，有别人给帮他们剪草去做砖，后来就是你也没人帮他们剪草了，他们也还要自己去剪草，自己做砖，并且做砖的数目呢，必跟以前是必须是一样的。 所以这样呢，反而带来了这个以色列人的抱怨啊，他就跟摩西说：“你们做的这是什么事情啊？”就说呢，反而呢，让我们受了更多的苦。就是人很多时候，我们只看着眼前的这点利益啊，我当时看不到说神更长远的一个计划是把他们完全从这个为奴之地呢要去带出去了。所以呢，他们受了一点苦的时候，哎，他就开始来抱怨：“我宁可是。”少受一点苦，我待在这个为奴之地，我还能够，哎，过得挺舒服的。所以你看到后面到旷野里面的时候，很多以色列人吃不上肉的时候，他开始抱怨神，他就想要回埃及啊，说埃及还能吃这个吃那个。所以，这是我们也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啊，就是我们看不到神更大的一个恩典，然后我们会对眼前稍微受一点苦的时候。哎，我就受不了了，我反而去抱怨神啊。当然，这些人是先去向摩西来抱怨，摩西呢，他就回来向神来抱怨啊。所以在第5章结束的时候，说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说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所以我说，摩西是神非常重用的这样一个。伟大的仆人，你看摩西的生命也是在成长的，就是他在那个时候，他还是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心意。当以色列的百姓向他抱怨的时候，他就回过头来就去向神来抱怨，仍然说：“你还是不想去做这件事情，说你为什么打发我去呢？”就是好像是他在中间被以色列人埋怨，他觉得很难过，说我是夹在中间受气的。啊，甚至说，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所以人总是看到就是眼前的这件事情啊，那要学习说从神的眼光去来看神一个完整的一个心意。第6章就神跟摩西讲了很长的一段话，讲到说，他呢是要纪念这个约啊，他一定会帮。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所以从第6节里面几次，第6章第6节开始，神一直在讲说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然后又讲到我是啊，就一直我是和我要在重复出现的，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棒臂来重重的惩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的重担。所以神都在跟摩西来去。跟他啃棍子说：“哎，我这事情我不会撒手不管，我一定要去做。”所以，救赎在第6节里面，这个"救赎"这个字它的本意实际上是当时的一个法律名词，它其实是讲的是去那个赎回或者是收回他的至亲亲属的一个财产。所以在那个里面，其实他神用这个字的意思是，他是把以色列百姓当他的至亲的亲属来去讲啊。所以在前面也讲了说，以色列是他的长子。然后神给摩西讲了很长一段话，来去坚定他，来去安慰他说，神就这件事情绝对不会撒手不管，神会救人，就会一定会救到底，开始了就不会停下来，直到完成神的心意为止。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摩西还是以色列人都要去配合神，耐心等待神最终完成这件旨意啊。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一样的，就是说。神是信实的神，神救我们就一定会救我们到底啊！只是在过程中会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靠着信心来去胜过这些试炼。这时候神特别正式让摩西作为亚伦作为摩西的代言人啊，因为摩西又一直在跟神抱怨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人。好，从第7章就开始来讲这个十灾了，一直到12章。我们今天如果看了第10章的话，只是看到了前面的前面9灾啊，就是在十灾里面呢，就是说它都有对应着埃及的这个假神啊，就是在12章12节里面也讲到说。神是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他说我是耶和华。这个败坏 很多英文版本是翻译成审判的，是 bring judgment on，就是他是要审判这些埃及的假神的，是他们什么河神啊、蛙神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就是在其实，在九灾里面，我们去看它是有一些规律的啊。就是说这些具体的，我们因为讲这个内容讲的已经很多了，我们也很容易懂啊，我们就不重点看了。就是我们去看它有些规律，就是你会看到说，神跟埃及人施这些灾是仍然是有他的怜悯在里面的啊。就是我们要看到，就是他是先是从自然的灾难，就是从无论是水变雪了，是蛙灾呀、狮灾呀、神灾啊这些。它是这个灾是一步一步变厉害的，它最后才会伤到人的，就是才击杀长子啊。就是说，神是给埃及的法老给他时间或者给他机会去完全的悔改啊，完全去听神的话，把埃及人把以色列人放出去啊。所以神一开始就不他的损失会越后面是越来越大，所以是神给他们怜悯，就是这里面。也有这个看到法老的反应，一直讲的是他的心理刚硬，然后呢，有时候是这个灾难发生之后呢，哎，他会暂时的答应，然后呢，也跟摩西来讨价还价啊。他说一开始讲的说，你就在这边就去，就像到第四灾苍蝇之灾的时候，他就讨价还价了，说他你就在这个地方祭祀你们的神吧，你就不要去那。跑那么远了，你就在埃及这边做，你可以做。我们看到摩西在这件事不妥协啊，说这样呢是本不相宜，我们不能够在这个地方来去敬拜神啊。他有时候是暂时答应，然后呢，这个灾祸过去之后呢，哎，他又回过去了，又开始刚硬了啊。在九灾里面，他有一个 pattern，就是前两灾呢都是有预警的，就是说这个摩西和亚伦去见法老，警告法老说。你要不放我放以色列人走，神会降什么什么灾啊？你去看啊，就是到这个每三组是每三个灾是一组啊，到第三个灾的时候呢，就是每一组的第三个灾都是毫无预警的打击，那时候就不跟法老去商量了，就直接就去这个灾难就发生了。再一个规律就是从第四章第四灾开始，就是有一个分别的原则，就是在这个苍蝇之灾的时候。说我要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们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就是和埃及人要分别出来啊。从第六灾开始呢，就提到这个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啊，一直到最后的第十灾之后呢这个他的长子被击杀之后呢，法老才让以色列人走。其实到后面他又变心了，所以他后面又追以色列人，所以才有了这个红海这个事情。当他们就是我们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是谁使法老的心刚硬啊？就是我们刚才前面也提到了，这个"使"的意思上就是任凭的意思啊。就是法老他首先是他的自己的心是刚硬的，就是说。神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说你的心本来不刚硬，你的心本来是柔软的，哎，神让你的心变刚硬了，神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讲到说前面五代是法老自己他的心里刚硬，然后到第六灾开始的时候，神就任凭法老的心刚硬，所以神就不管他了，就是你任凭你想刚硬就刚硬就好了。所以呢，这也我们可以思想说，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呢？我们其实最蒙福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就去顺服，就是神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完全顺服神的旨意，这是最蒙福的一条道路。第二条道路呢，我们不顺服，不听神的话，然后呢，神就以他的爱来管教我们，就神管教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成长。如果这个时候，哎，我们来顺服神的管教，哎，你仍然会继续蒙福。而最不好的事情就是，神管教也不听，甚至管教了你好几次，你还是不听，那么 我们可能就会被陷落在这个任凭的这个境地里面，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神要任凭我们不顺服，任凭我们硬心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处在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位置上，我们会承受我们所有的不顺服带来的恶果。所以我们要去反省，说我们到底跟神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啊？我们偶尔的不顺服带来神的管教的时候，希望能够提醒我们，我们能够顺服神的管教，我们还有机会啊，再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而不是要落到这种神任凭我们的境地里面去。在这个我们去看这些实灾的时候，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讲到这个，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个是出现了好多好多次的，这经文都列在这边。我们去看的话，当神派摩西和亚伦去见法老的时候，都是在讲说，你容我的百姓去，好去侍奉我，好侍奉我。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我们有时候把我们的救恩看得太简单了，就是我们觉得说，这个我们信神，我这样我就不用下地狱了，我就说我就可以蒙福了，等等啊。就是我们在思想这个神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经常是站在我自己的角度去想这件事情，就是说，我因着我信神，我可以得到什么？我可以得到这个，我可以得到那个。其实这仍然是一种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或一种思考的这种角度。但是我们说，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它预表的是今天我们蒙神拯救啊。如果是神当初拯救以色列人的心意是为了去侍奉神的时候，那么今天神拯救我们，同样是让我们去侍奉他。我们不是去老想着说我自己能够得好，我们就要去侍奉神。其实，当我们去以顺服敬畏的心去按照神的心意去来敬拜神、侍奉神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得到好处。但是我们不能够把得好处这件事情当成我们跟神建立关系的基础，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神一直在重复这件事情。是很用心的来去，也是来提醒我们，我们蒙恩得救，我们是为了敬拜神，去侍奉神。其实神真的需要我们侍奉吗？神不需要我们侍奉。神，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对神而言，其实都不算什么。神，他随便可以做一做，就比我们做的好很多。其实神让我们侍奉他，乃是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能够经历他，来去认识他，也认识我们自己。然后呢，我们可以跟神之间有更好的关系啊。其实神让我们侍奉，其实也是他心里面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不是为了他的好处。他真的是不需要我们来侍奉他，他是大有能力的神，而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我们来去侍奉神。因为到第10章结束的时候，到了这个黑暗之灾啊。然后从11章开始才讲这个灭长子之灾。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日的应用啊，就是我们从我们看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思想一些哪些是跟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有关的啊。首先，我们就来看这个出埃及的它的主题，就讲的是说神拣选拯救我们是不仅仅是把我们从一个为奴之地救出来，这事就结束了。他是让我们要从这个世界上要分别出来，要去归耶和华为圣，就是要去做他的子民，跟他建立关系。这个是最要建立一种生命的关系啊，就是我们要重新回到生命的源头那边，跟神建立关系。因为神救我们出来之后，不是神就不管我们了，他是要一直要带我们到应许之地去。我们要去按照神的心意来去侍奉他、敬拜他，来去过以神为中心的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同时，我们从摩西被呼召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来去学习说，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应当是以顺服的心来去接受神的呼召，并且要去完全的归主为圣啊。就说神呼召我们， 它会赐给我们需要的能力，来弥补我们各样的不足。我们不要以我说我这也不能那也不能来做借口。神既然要用我们，他一定会给你够用的能力来去完成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就是看神，在摩西他生命中的带领，这一点让我也很印象很深刻。讲到说，当你到了一种生命的阶段，是你知道说神能我不能的时候，这个是就是合神心意的，就是我们要有谦卑的心，承认说我们自己，我们离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就是说我自己的能力，这个都是什么都不算啊，就是说。只有说，我看到我说我什么都不能的时候，神的能力才会彰显在我们身上，才会成为我们真正的帮助。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创世纪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知道你拯救我们的心意。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帮助，让我们知道说。你救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为你建立密切的关系。就求主来赐福我们每天读经的日子，让我们心意每天更新，能够更加的爱你，更加的像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